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约翰福音十七章，讲完了耶稣的祷告。经上说，耶稣祷告完毕，就带着门徒渡过吉伦西，进了那里的一个园子。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耶稣此刻带领门徒们进入克西马尼园，是因为他在那里有一个约会，犹大会带领士兵到那里去抓他。耶稣的每一步都控制着节奏，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不是十字架的受害者，他是十字架的导演。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这是我们在不眠之夜中柔软的枕头，是我们内心疲惫时倚靠的真理，是让我们安息的真理。因为他告诉我们，主权掌握在神的手中，这是宇宙中最让人开心鼓舞的真理之一。没有任何事儿能脱离神的控制，神从来不会说，哟，这可没想到，不会说，嘿，怎么会这样。查尔斯·斯伯金说，也许没有任何教导或者真理比神的主权更让神的孩子们安心的了。从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行使他的主权。比如在进入耶路撒冷的路上，经上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就去了。正在解拴驴的缰绳的时候，真来了一个人问道，嘿，你们干什么呢？门徒们心虚地说，主需要他。哪知那人果然说，好吧，牵走吧。当他们在逾越节的夜晚想要找个地方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看哪，你们进了城会有一个人提着一罐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去，对那家的主人说，老师问你，我与我的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客房在哪里，他会给你们看楼上一间布置好的上房，你们就在那里预备吧。这个上房就是耶稣给门徒们洗脚的地方，就是上房宝训发生的地方。吃完晚餐，犹大出卖耶稣的时间到了，耶稣就对犹大说，你要做的事儿，赶快去做吧。耶稣在上房讲道，讲到一半时间到了，耶稣就跟门徒们说，起来我们走吧。而此刻耶稣带领门徒们穿过吉伦谷，渡过吉伦西，进入克西马尼园，在那里等着犹大带人来抓他。犹大以为是自己在耶稣的背后阴谋策划，但事实上是耶稣在策划着一切。像一个下棋的高手，他知道对方每一步要走什么棋，而所有的这一切又都是旧约中已经预言了的。耶稣在按照神已经告诉众先知的话来指挥着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耶稣不是受害者，他是制片人、总策划和总导演。所以耶稣说，没有人能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领受的命令。当耶稣带领门徒们渡过吉伦西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鲜红的溪水，因为祭司们正在忙着屠杀天明时祭祀用的羔羊。他们让羔羊的血流进一个大石槽里，从石槽底部的管道源源不绝地流向圣殿山下的吉伦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在30年后写道，逾越节期间耶路撒冷屠杀的牺牲可以达到256,000头。所以在耶稣渡过吉伦溪的时候，他满眼看到的都是无法洗净人的罪的羔羊的鲜血。希伯来书说，然而每年献祭的事儿都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 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根本不能除去人的罪。从神为亚当和夏娃做皮衣开始，动物的献祭只是耶稣赎罪祭的影子，是耶稣的这次献祭赋予了过去所有的献祭洁净罪的功能。耶稣一行渡过吉伦西，进入了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的原意是榨橄榄油的机器。在耶稣的时代，橄榄油就像今天的石油，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当时的人用橄榄油照明，用橄榄油做饭，用橄榄油膏抹，用橄榄油医治。克西马尼园就是人们生产橄榄油的场地，除了大片的橄榄树之外，就是一排排榨橄榄油的机器。但是这创造财富的地方却给创造财富的人带来很多失望。罗马人的压榨，沉重的税负，律法的逼迫，祭司们以神的名义进行的盘剥，都压在这些以色列人身上。这些机器就像是今天的印钞机一样，把世界的财富连同承载着财富的努力、奋斗、挣扎、压迫、欺诈、罪恶全部从克西马尼园运到以色列各地。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们也许可以看到克西马尼园与伊甸园之间的关系。人的生命是从伊甸园开始的，而永恒的生命是从克西马尼园开始的。人从伊甸园走进了历史舞台，新造的人则是从克西马尼园走进了历史舞台。神的救赎计划从伊甸园开始，在克西马尼园达到了高潮。还记得神的救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吗？在伊甸园，神的世界与人的世界完全融合，世界是完美的，我们是完美的，生活是完美的。但是这一切因为罪而结束了，人不得不离开伊甸园。创世纪三章说，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注意，圣经在这里用的是打发，而不是驱逐。在古希伯来文中，这个词是 vesel lahahu， 是派遣的意思。神把亚当和夏娃派出了伊甸园，因为他要开启救赎世界的计划，而我们是他的计划的重要参与者。神太爱我们了，不会允许我们永远停留在罪中，停留在衰败的状态中。所以神允许我们的物理身体死去，给我们换成新的完美的身体，在耶稣的救赎之下，让我们回到与神的完美关系之中。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神在伊甸园完美的环境下创造的。当神把亚当和夏娃派出去的时候，他没有抹去他们心中对完美的记忆，没有除去他们心中对完美的渴望。所以我们经常不知不觉地在一个充满罪的堕落的世界中寻找完美。难怪我们会失望，会痛苦，会难过，因为我们不再生活在伊甸园，我们生活在伊甸园中发生的罪的后果里，我们生活在伊甸园带来的失望里，我们生活在渴望回到伊甸园的焦虑里。在圣经的另一端，神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伊甸园。启示录21章写道，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那里发出来说，看哪，神的居所现在又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他要抹去他们的每一滴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和伤痛，因为先前的事儿都过去了。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下来，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真实的。他又对我说，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创始的，也是城中的，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口渴的人喝，从此再也没有诅咒。所以我们不但生活在第一个伊甸园带来的失望和焦虑之中，我们也生活在对新的伊甸园的盼望之中。我们此刻生活在两个完美的园子中间的不完美状态里。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可以更容易接受失望，也许我们可以不再期望 自己能够做到完美，不再期望别人能做到完美，不再期望我们的关系能够完美，因为连神都不预期我们可以完美。也许我们可以给别人多一些恩典，多一些原谅，也许我们可以不再期待我们的配偶有多么完美，孩子有多么完美，工作有多么完美，教会有多么完美，牧师有多么完美。也许我们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告诉自己，我们生活在两个原则中间，生活在不完美中间，生活在失望中间。但是生活不会永远这样，而在这两个原则中间有一个克西马尼园。耶稣带着门徒们穿过吉伦谷来到这个园子，犹大也带着罗马士兵和祭司的打手们赶来这个园子。在犹大到来之前，经上写道，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去祷告了。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向前走，他觉得极其难过，非常伤痛，说，我心里非常忧伤，几乎要死，你们留在这里警醒。耶稣说过的话，很少有比这句更能让我感同身受的了，因为我知道这种感觉，我知道这种内心痛苦，难受到要死的感觉。在这种时刻，我们真的需要福音，需要能够让空气更容易呼吸的福音，希望能够告诉我们神的信实的福音，希望能够从抑郁和焦虑中唤醒我们的福音，需要能够让我们记起神的美善的福音。我们的神非常美善，充满恩典和真理。耶稣让门徒们警醒，我曾经以为神是让门徒们戒备士兵的到来，但是耶稣是神，他知道士兵在哪里，他知道士兵什么时候来。其实耶稣是在告诉门徒们，留在这里，看着我怎样过两个园子之间的生活，因为你们会用到这些，当你们经历深深的痛苦和心碎的时候，你们会用到这些。留在这里看着，让我告诉你在两个园子中间过美好生活的秘诀，因为耶稣知道我们需要学会在两个园子中间生活。正如希伯来书所说，因为众儿女都是血肉之躯，所以他也同样取了血肉之躯，为要亲身经历死亡，借此摧毁掌握死亡权势的魔鬼，释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做奴隶的人。很明显，他要救助的不是天使，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必须在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以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替众人献上赎罪祭。耶稣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他也许没有经历过你所经历的特定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你所经历的情感的漩涡，他知道当我们被出卖的时候什么感觉，他知道当有人伤透了我们的心时是什么感觉，他知道面对似乎不可回避的苦难时的那种挣扎和恐惧。天父派耶稣来到人间，不只是为了救赎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尽管那本身就是超越一切无可比美的礼物，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还是为了成为一位充满仁慈忠信的大祭司。我们能信任他，因为我们知道他经历过我们正在经历的，他感受过我们正在感受的。我们不会说他不可能理解我们，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不，他曾经是100%的人，他明白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经历最深层次的焦虑、恐惧和心碎的时候，他更明白我们。只要听一听他说的下一句话就知道了。经上记着，耶稣往前走了不远，俯伏在地祷告，如果可以，不要让那时刻临到他。他说，阿爸父啊，你无所不能，求你撤去这杯。我感受过耶稣所感受的。天父啊，既然你能做任何事，能成就任何事，那就改变我现在的命运吧，因为我看到过你为别人改变，所以亲爱的天父，为我改变一次难道不行吗？ 这就是那个瞬间，那个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情感激烈冲突的瞬间，我们内心真的像耶稣一样难受，不是吗？但是别忘了，耶稣的话还没有说完。在耶稣说完为我撤去这杯，为我改变这一切，换一个新的计划，我不希望这成为我的生活之后，他说，然而愿你的旨意成就，而非我的意愿。换句话说，他有了一个屏幕上灯泡一闪的时刻，他用天父的旨意代替了他自己的意愿，因为天父的旨意永远更好。这是我们的信心经常会出问题的地方。我们知道神会使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得益处，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但是我们经常会为神写一个让我们得益处的脚本。有时候玛利亚会提醒我，是不是为这事儿祷告过？我说当然祷告过了，而实际上我为这事儿担心过、难受过、生气过、哭过。即使我真的为这事儿祷告过，我的祷告也是急着要告诉神所有我觉得可以解决这件事情的建议，完全没有停下来让神揭示给我看他要成就什么。我们再也不要让神为他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负责了。他会让我们受益，但是那是他的版本的受益，而他的版本永远好过我们的版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失望的时候，当你心碎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对神这样说，神啊，你是美善的，你想要对我好，你也确实对我很好，其他人未必对我很好，但是你对我很好，而且你做神做的也很好，所以我会放下我的一切建议，我知道我的工作就是顺服于你的旨意，而你的工作才是照顾好我生命中的一切。这就是我在难受的时候经常做的祷告。有段时间我不只是经常这样祷告，我几乎每个小时都要这样祷告。神绝对在我的生命中创造了很多奇迹，但是没有一次是听了我的建议去做的。我们服侍的是一个美善的神，他有美好的计划，而他的计划永远好过我们的。我们认识一个朋友，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她和丈夫去做婚姻心理咨询，咨询师让她写一封信，把整件事对她的影响写下来。她是这样写的，有时候你会走过破碎的时刻，你看到周围都是生活的碎片，你把碎片重新粘在一起，然后神把他的光照在上面，修复破碎的一切。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故事，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看到的不是碎片，我看到的只有尘土，而尘土没法再重新粘在一起。她画了一个大大的句号，她签了字，她把这信交给她丈夫，她认为她的婚姻就这样完了。但是神并没有在他放弃的时候放弃他，神把他的话语放到他的心上，神追着他不放。当他翻开圣经的时候，圣灵让他看到创世纪第二章，在神可以选择来创造他最爱的造物的所有材料之中，神选择了尘土，神拾起那尘土，然后他把气息吹进那尘土，生命就在那尘土中出现。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生命中什么东西化作了尘土，让我告诉你，尘土并不标志着结束，尘土经常是出现全新的生命之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对你有美好的计划，用他的计划代替你的计划，他必带你去高处，在你破碎成尘土的地方吹进新的生命，让你活出新的光彩，活出新的荣耀。他必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必带你走进得胜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